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上周五5月22号，中国的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将审议制定香港国安法草案。该草案将涵盖禁止任何叛国、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消息一出，旋即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应。香港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叛国等行为，这和全国人大所提国安法草案类似，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香港民主派表示，全国人大所提香港国安法草案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这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呢？我采访了美国 ACM 周周刊节目主持人沈杜先生，他首先分析了全国人大提出制定香港国安法草案的时机。
您觉得这次的这个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要选在这个节骨眼提呢？
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去年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闹到最后有点失控，之后呢，特别是国庆节以后，香港依然在不断的闹，而且这种游行变成了蓝潮，不管是在街上、大学校园里，还是在议会里啊，阻止所有的议案，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已经变成一种日常性的蓝潮，这样造成了就是香港建制派的就是反感啊，中央就是中共肯定也是不满、愤怒越来越累积啊，一直想要彻底遏制这个现象。在10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19届集中全会的就提出要立法来彻底解决香港这个事情，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念头。结果在新冠疫情期间，我认为香港人没有就是说跟这个武汉疫情啊共鸣共振，就是围绕这个中共营造的全民抗疫的这个气氛，甚至还出现了护士罢工，这个当时新闻联播啊中国的官媒也是大加鞭笞，本身那是点燃了第二把火。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两会期间啊，全球这疫情高峰期，各国自顾不暇，然后中国呢自认为在疫情上做得很好，然后借着这个疫情政治啊，借着别的国家有追责的这个呼声啊，民族情绪高涨，所以在这个时候决定出手，可以说既是蓄谋已久，又是就瞅准了现在这个时机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基本上不会有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活动，这是你选择这个时机提这个国安法的原因之一呢？
虽然怀疑，但是我不在香港，我对他们当地的情形，现在特别是现在游行的情形不是特别的了解，也许中共他是对这个香港民情掌握的比较多，一直在跟踪，他认为现在蓝潮的或者游行的这个气氛已经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在这个时机出台这个，他可能也算准了现在出台可能香港没有过多的这种抗议行动，我认为他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其实在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董建华的特首，他当时是提到基本法有一条是23条，当时提这个的时候就遭到了强烈反对的。这个国安法的一些内容其实跟这个基本法的23条就是很类似，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呢？
所谓港版国安法，香港基本法里面有一条全国人大可以解释基本法，那么在基本法里有一个附件，里面放了一些全中国就共通的一些法律，比如像国旗国歌法，基本法里也规定了就是全国性法律可以加到附件三里，这算是基本法里对于国家安全呢，就是一个漏洞的补充机制，或者说漏洞，这个一直没有被香港人注意到，或者没有想过中央会利用这个漏洞。全国人大可以制定一些全国性的法律，加到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里，这种法律就不需要香港立法会批准，也不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所以现在呢，因为中共觉得在香港立法会要通过23条基本不可能了，因为有之前抵制董建华的那个23条大游行在先，有是反逃犯条例，所以要在香港立安全法是不可能，所以他直接利用全国人大立法绕过这个，所以为香港度身定做一个小的国家安全法加在附件三里，所以这个一旦加进去，而且有可能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就是国安或者公安可以直接在香港执法，这个比逃犯条例要严重的多得多，甚至比23条立法要严重，因为 23条立法还是香港自己立法自己执行，那这个就变成了北京去在香港立个国家安全法，直接就让香港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所以这也是这次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原因。
是不是普遍预计的就是说这个香港国安法如果是一旦去落实去实施的话，一国两制就结束了呢，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你要看如何理解一国两制了。在中共看来，就算定了一个国安法，甚至直接把中国的国安法套用到香港上，他也不认为一国两制受到损害。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是依法行事，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是他基本法里面的一个漏洞或者一个机制，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从表面上看，无论是香港的23条立法还是这次的国安法，它在法律上程序上都没什么问题，包括逃犯条例，所以香港人一直在进行公民抗命法外抗争。其实呢，23条立法它是在香港基本法的23条明文规定香港应该订立，但是香港人呢，他要一种绝对的自由，任何中共的在言论上或者自由上的钳制他都要抵制，所以香港的法律一直没有立起来。可以说即使23条立法，中共也不能说它违法，所以中共可以说我完全是依法行事，依法治国，一国两制，你的资本主义制度，你的产权制度，甚至你的法院独立司法我都给你保留着，让你自己立法你不立，然后还说我们来轻视一国两制啊，他可以说这是外界的一种误解。但是实际上香港或者和中共心里都有这种默契，如果你在香港订立国家安全法，那香港的至少政治自由是不会有了。
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这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对立跟矛盾产生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点。就比方说政治自由跟言论自由这一点来出发，对立的双方有没有妥协的余地呢？现在看来，
因为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啊，如果是按照普通法或者西方世界的标准，它是有个很明确的界限，甚至是香港自己订立一些安全法，但也可能依照就是世界的惯例来进行。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国安法由中国来制定，它往往就是一个口袋罪，而且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大家就是心知肚明怕的是这个。所以在第三方观察者看来，香港人还有很多的妥协的路可走，比如说以香港自己立一个23条，换取立法会的公民提名和立法会的真普选，这是香港在战中运动的时候一个主要矛盾点啊，就是中国要求先立23条再公民提名，香港人说要先普选再立23条。那如果他现在能就是以香港掌握主动权，自己定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形式上的国安法吧，反正也算是给北京一个面子，或者是补齐一下这个法治的漏洞。因为像23条它明文规定应当立法，现在没有立法，在北京看来算是漏洞吧。那这样香港可能会比较稳步的推进到公民提名的立委普选。但是就是说这只是理论上的，照这几年香港抗争的形势来看，包括随着香港的经济转型失败，包括资源被挤占，年轻人逐渐绝望，他们把经济上的困窘叠加到这个政治上的这种不自由，政治上的蚕食，那双方现在我觉得这是情绪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妥协与不妥协最终还是要看双方怎么权衡。那既然连反送中条例都可以闹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如果真的出台一个国安法的话，必然掀起香港另一轮更激烈的反抗。
除了反抗之外，你觉得制定这个香港国安法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比方说在美国是通过了一个香港民主法案嘛，然后是不是美国就会以此为契机把这个香港的一个特殊地位取消呢？
这是香港人权人士活动的结果啊，西方美国英国也知道中共出台一个国安法对香港自由的侵害，但是就像89以后中国还是就很短时间就解除制裁，后来又加入 WTO 一样，就是香港现在有85000名美国人，据统计啊，有上千家美国公司，美国在香港也有巨大的利益，如果说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待遇，对美国自身也有损害，而且香港的经济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没有说90年代那么重要，所以这种经济上的制裁能带来什么回报或者有什么意义，能够维持多久，这个都很难说。 我觉得美国和英国可能在道义上支持的多一点，但实际上中共既然是出台了这个草案，他就预料到了所有的后果。如果他真的是铁了心了，那外界的任何经济上对这个香港的制裁，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